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礼拜，在教会的年历上面，这个礼拜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圣周，我们把它叫做称为圣周。Holy Week。那如果从这个图上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首先呢是棕榈树。丰富的枝子是吧？刚才小朋友手上拿的那个，就是剪了那个棕榈的枝子，那就是耶路撒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圣城，它就是公开的进耶路撒冷的圣城。接下来的那两幅图呢，就讲到耶稣被卖了，然后受到了非常大的，就是说鞭打，把那个荆棘做成头盔，做成放在他的头上。以后呢，他就被钉十字架。这是星期五的发生的事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再过五天星期五发生的事。然后过三天的第二次复活，就是下个星期天。所以整个这个礼拜呢，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教会的地位上呢，就被称为叫做圣礼的。所以这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呢，跟大家一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纪念这个主我们受难，就是英文讲的是 Holy Friday， 啊 Good Friday， 所以我们请大家要一起来，我们在这边一起过去，星期天的话呢，大家就教会开始。我现在在讲到以前的话呢，我想首先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主把高清明师母带到我们中间，我们的姊妹们都很有志导，这几天就吃了大餐了，所以希望上山的时候吃了大餐，下山的时候人多，人就会眺望，继续的往前。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弟兄姐妹们确实是工业合作，那么许多的人在一起成功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一切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弟兄呢也来受赞助，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所以姐妹们开始新生命要复兴的时候，弟兄们怎么办？有的弟兄讲说，姐妹们弄好了，我们要找麻烦。这个话是想给一半，另外一半姐妹们上去了，你将来神要问的是我们，问我们弟兄到底怎么样，将来神要来算这个账的时候，是算在弟兄的身上，家里面你是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弟兄一定要上去，那怎么办？很多人都有呼声说，我们弟兄要不要有弟兄的特别的像姐妹一样，又简直会有没有弟兄，请大家祷告，看看自己的概念好不好？希望有一天我们弟兄也有弟兄的弟兄，对不对？那样的话呢，大家一起往前走，并不是说好姊妹们做好了，我弟兄就找一点麻烦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没那么简单。如果弟兄不行的话，姐妹再怎么可怜都不上去，弟兄要在带头嘛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呢，我非常的感谢今天小朋友们都在这边来献唱。希望说这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不仅是小朋友啊，我们的年轻人有主也应该要学习，因为我们说基督徒来讲是一个会唱歌的人，唱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用我们对神的敬的献给上帝，这是上帝所喜欢的，上帝所接纳的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圣周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神的话，一起来看神的话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神的话呢，是记在马可福音这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就是我们刚才活在内段的经文啊，活在内段的经文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时候呢，我们是。会给他一个题目啊，今天是终止的圣礼时代，那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永在他位上，他是谁？ 要永在他为王，我们要永在他为王。那么我们的我们要永在他永要我们要永在他的王的方法，有办法，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啊，把荣耀的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我们要来学习如何来永在他为王。这段故事虽然是记载超过两千年以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两千多年以前的事，但是这件事呢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？这是我们需要啊一起来思考，一起来思考的。好吧，我们再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，你的话和人的脸。照亮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你混乱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一路的明灯。由你的话打开，你的话借着圣灵让我们苏醒，让我们来提得到提醒，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，永在你里头。再说我们今天在这边，无论是说的。听的这样鸿蒙之处鸿蒙之处，还是不过是一个器皿，给你来使用，你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奉献一切的祷告奉献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的经文啊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的经文。第一部的经文是这么说的啊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在橄榄山那里。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下面有一段的图，是吧？下面有一段的图。那么这张图呢，就是把耶稣从伯大尼到，从伯大尼到伯法其，然后进到耶路，进到耶路撒冷，进到。正殿的这个整个一个路线给我们画，给我们画出来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整个新的那他这个路线的话呢，就是橄榄山。橄榄山是在圣城的西面，圣城的西面。那那些个就伯法其和伯法其和伯大尼呢，这两个镇上呢，都是坐落在那个山坡的上面。整个从伯大尼到圣城大概是六个迈尔的距离，六个迈尔的距离。那么这座橄榄山呢，是有很多重要的记载，有非常多的重要的记载在里面。那么在这个橄榄山的西面这个角上呢，就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叫做七零七的，是吧？这个里面记载说，大卫的儿子亚撒龙。看见他，结果什么？大卫就带着家具、臣子什么，逃过耶路撒冷圣城，逃过耶路撒冷圣城，就来到了基伦西。圣经记载说，他是龙的头，他的脚，上橄榄山，那么橄榄山也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是记载，这个我们大家记得的。最后耶稣升天在哪里？罗行刚告诉我们说，他升天的时候就在橄榄山。他说的话的时候，是吧？他就对接圣上天。当时在座的门徒们就看着耶稣，耶稣怎么回去？后来他们什么？就下了橄榄山，干什么去？去祷告。所以橄榄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你在做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那么这里两个村庄的话呢，一个叫伯大尼，一个叫伯法其，这两个村庄之间的距离呢，大概是不到一个迈尔。因为这个图是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图，我给它缩小了以后，可以看上去下面的比例就已经缩小了。那么这两个城市呢，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的。那么这个伯法其的意思呢，就是 啊，搜索的无花果树是，可想而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无花果树在那边。那么从那个出发起往前往下再走，差不多不到大概半迈的时候呢，就能够看得到耶路撒冷圣城全都在。看一下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头上的呢是那个不大尼，是不是？不大尼呢是有很多啊，我先问问大家，圣经里面讲到不大尼有几个不大尼？这里是一个不大尼，是不是？橄榄山三角色的，还有不大尼什么？在约旦河外的不大尼。如果你说圣经的话，你记得的话，它可以在约旦河外的不大尼。约旦河外不大尼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继续看在那边施洗，然后主耶稣在那边附近，然后什么？施洗约翰就说：“我给他写闲的都不配，看哪、神的羔羊。”然后在那个地方呢，主耶稣又抛了他最少的翅膀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大意义的地方。那么在这里的不大尼呢，是在什么？是在橄榄山南东南面脚下的不大尼。这里的话呢，也发生过很多很重要的事情。那里有什么？马大、玛利亚、拉萨路一家，也是常常去他们家做客，是吧？而且呢，是拉萨路复活就在那里，是吧？耶稣是拉萨路复活，而且呢，耶稣上十字架以前，玛利亚给他用刀给他刀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家人，你们到哪里传福音？我不要忘了这个妇女所做的事，因为他所做的是什么？”就为他的安葬预备，就是门徒当时都不明白的。所以这里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要注意，主耶稣最后这里说往返，也是他去了圣城又退出来之后呢，都是回到不大尼休息，然后再退出去。而且呢，最后晚餐的时候呢，也从不大尼结束了以后，在不大尼是唱着诗去到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的话呢，大概就在离耶路撒冷城不是很远的一个院子里面，就是在那边祷告。我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呢，使大家有一点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，你知道，圣经记下主耶稣的很多的生平，但是四本福音书全都记载了主耶稣的生平的记载，不是很多。这里是一个地方，就是讲主耶稣怎么样进耶路撒冷圣城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其他的时候，主耶稣的服事都是非常低调、非常隐瞒、非常低调。我们大家还记得不记得？主耶稣喂饱了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，大家说荣耀三位王子是吧？耶稣常常离开去祷告，耶稣常常是祷告，而且给人医病赶鬼以后呢，还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他们，主耶稣说非常有。那在这次的时候，主耶稣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圣城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是要让万众来知道说拯救的王来了，所以他要把众人的眼目什么，从犹大的眼目变成什么，要归结到主耶稣的身上，因为神的羔羊要被献为祭，他非常默默无闻的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这个上方，但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来注视这位要被钉的羔羊，这位祭，这位祭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圣经里面记下这一段呢是有很深刻的意义，是有很深刻的意义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里面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，然后我们应该从里面有哪些的教训可以学习，有哪些可以学习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往下来看下面的经文是继续的怎么来跟我们说。 好，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呢？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到了那个，到了伯大提和伯大尼的橄榄山那里啊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，会看见一片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问他，那人也必是让你们牵来。”在逛耶路撒冷圣城去的时候，那些门徒跟着耶稣，跟着耶稣的时候，当他们走的时候呢，耶稣呢就跟那些门徒说话了。他告诉他们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进到对面的村庄去。”那对面的村庄呢，在这里呢是指的伯大尼，叫他们进伯大尼的那个村庄。那进伯大尼的村庄做什么事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进去呢，可以看见一片驴驹子，那就是说是小驴子。那马太福音说是有一个大驴，有一个小驴，这里的时候呢，就说是一个驴驹，是吧？一个小驴啊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，拴在里面。然后呢，你去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可以把它解开了，解开了。如果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它解开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愿用它。那个时候呢，人就历史让人牵了。”从这一段的这个描述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呢，他自己是有一个非常精心的预备。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，主耶稣说。所以说主耶稣在这边就跟他的门徒讲：“你们去牵这些的驴驹子。”我们知道驴驹子，而且是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驹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人骑过了，就表示说是很难驯服的，很难驯服的。所以马太福音为什么说一个大的驴和一个小的驴就是一起牵来的呢？小驴可能看看大驴，可能比较笨重一点，但是这边他说主要说骑上那些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的驴，这里有两层意思，一层呢就是说主耶稣能够驯服那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，那主耶稣也能使我们这个从来不会顺服的人来顺服。这是第二点，这些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要骑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王，王进城的时候，凯旋而归的时候，应该什么？应该是骑着雄壮的大马，是吧？但是这里这个标志了，表示他的谦卑、谦和、温温和和的进入过程。这个是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看，后边又怎么说呢？这是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得到的第一个教训。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？当主要我们是要我们献上的时候，我们要献上所有一切为主所用，啊，为主所用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继续的在说什么呢？经文说，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：“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”门徒照着耶稣指出的回答，那就任凭他们前去。所以事情的发生什么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。所以说那边有一片驴驹是真的，你就把它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我要用它，你要用。所以事情就变化分明。那么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有的人会讲，那主耶稣是不是事先跟他们说好了啊？主要用它不过是个暗号啊，知道主要用它，那个人就好，你买它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整个圣经的全貌来看的，就倒不如说，因为主是神的眼睛， 他当然知道很多事情，人是不能够这么样完完全全知道，他知道万事，他也知道万事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再一次的照顾我们的是知道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什么、想什么、做什么，主的眼睛就看。所以特别对我们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讲，我们要有什么敬畏神的心，是什么都看见，什么都知道。你在人前说的、人后说的，你的高言大志，还是你在主面前，越是你祷告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这边，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这段圣经里面，我特别用红字打出来，任凭什么意思？任凭的意思呢，他都没有二话，没有二话。当然，也许这个没有二话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扩大你这个城里面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们亲眼看到复活的那杀戮，他们知道他是神，所以神来用我的东西，我是吧？一定是给嘛，是不是？一定是给。但是圣经留下这个教训，对我们来讲，主要用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给不给？我们是不是方便的是给，不方便的时候就是给？这是圣经要再次让我们知道，任凭的意思就是说，给出去，主怎么用，我们知道。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当时的这些人呢，至少是离家的那个主人，他说二话没说，主要你就不去，主要你就不去。这是让我们学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很重要的功课。当我们能够说主，你给你所愿的时候，主就什么？真的是能够把我们逃到从他所合用的心，能够在神的家里，能够在神的事工上，你我做一份，在教会里边，大家一起什么做一个精兵来跟随耶稣去教会里边，或是关在这个门里边，我们自己上班哥一起祷告，还是什么？我们要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周围有影响，爆发。任凭主来做，我们跟他同工啊！只有我们就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明光的照明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。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把释迦牟尼的那一段的话啊，写在这里。那撒迦利亚的那段的话写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嘛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主耶稣还没来以前，对主耶稣在地上的每一个主要的环境，他在哪里出生，他怎么样做事，他怎么样上十字架，他怎么样受，包括他今天怎么样信耶路撒冷圣殿，旧约圣经早就都有预言。那这一段的预言呢，是说在这一段的预言呢，是在撒迦利亚书，离古耶稣那个上圣城的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呢，差不多有500年。这段话怎么说的？天的名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名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呐、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。千千合合的骑个驴，就是骑个驴的驴。看见没有？500年以前呢、啊，撒迦利亚先知已经说了，那这段话应验不应验？应验，而且是按照文字不折不扣的应验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是一句接一句，从来就没有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今年的这个重点和主题是什么？我们要更加渴慕神的话，我们要更加好好的神的话，不仅读，而且要行出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，真的是你静下心来好好读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改变了。 如果我们讲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，他对我们这个人不能改变的话，那个耶稣基督真在你的心里吗？那神的话真是你的粮食吗？我们知道一个人吃了饭以后什么，小孩子，这个叫小孩，你看他在十几年饭里面他吃的什么，一定长大。他不长大，妈妈就接了，这么多吃饭还是生病。那我们这个做这个主人，信主以后，如果很长时间还是没有，祷告十年以前怎么祷告，十年以后还怎么祷告，那你就没有长进，没有长进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对神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要渴慕，真的是要学习，真的是要把它当粮食吃下去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。那在这里的时候，是不折不扣的应验了旧约圣经撒迦利亚的这个预言。实际上，撒迦利亚这段预言以前，以赛亚书里面也有预言，也有讲到诗篇里面。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描述，我这里呢只不过是把这段经文特别的拿出来，让我看到整个话是何等宝贵。那好，我们不仅是看到，我们讲要为主所用的时候，不仅看到说这个邻居主为主所用，现在主应该为主所用，而且看到了当时的人们做了什么呢？当时的人们。当时人们说，圣经里面怎么记载？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他们就是这个门徒。门徒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这是什么？所有的必须作为这样子吗？这是一种对君王的效忠和敬重，表示对君王的敬重。他们更认认为认识到主耶稣是要来拯救他们的王，他们确实有这个，而且是盼望这是弥赛亚来了，让他们封赐他为王朝的荣华，他为王朝再现。但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更主要的关注点是什么？是做人做事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是吧，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上面，有些人把田间的树枝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枣椰树砍下来放在地上，这些都是表示什么？表示一个君王来的时候的欢迎，君王来的时候的这个孝敬。我们知道今天的有些总统要出访，或者要迎接外国来宾的时候，什么？是红地毯、礼炮二十一响，检阅仪站队，风光不风光？风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，一放就过去了。人生的所有事情就这么过去。如果你去仔细的去观察的话，那些啊，仪站队过后，总统有些过后，啊，仪站队撤退以后，谁还在里边？就是那些供养的那个把红地毯捡起来，下一次再来用。人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面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拯救了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下面圣经怎么记载啊，这是一个作者唱的做。所以刚才呢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要看到说，我们要献上所有的为耶稣所用。献上所有的为耶稣所用的时候，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些事情，在圣经上记载，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大家都要会读圣诞节的那个经文，里边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呢。博士们把他们最好的礼物献给你，这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是不是？那然后是吧？旧约里边讲是吧？ 要让每一个百姓要把十分之一献给君王。到了新月的时候，虽然没讲十分之一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分担十分之一？大家再分担十分之一。今天有学生讲，要心甘乐意，甘心分离，心不甘不乐意了，所以不分担了，而是其他分担。这是一种酒，这一份下去非常的重要。也听有些人讲，还在跟孔子，到底最前还是最后？能跟你这么算吗？我有时候跟这些姐妹开玩笑，我说了，你把十一奉献献上吧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车还要多坏几次，你病还要多生几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神家的钱。你要奉献，然后有的人讲说，哦，我现在奉献到其他婚姻机构去了，我的教会的钱我就以后再说，对不对？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，你在这个教会聚会可以奉献最大的奉献，至于其他的，你是专业奉献以外你再去。那你说教会对这些其他机构有没有负担？应该有负担，应该什么？让教会去奉献到，这样给一个人奉献不是更好吗？如果教会能够常年的每年都向各个机构奉献，这些不就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就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十一奉献，我们就这么需要这件事情，上帝早晚会要来问我们。就像今天你要是到中国教会国内家庭教会去，你说有感动的祷告，大家都祷告，为什么？他们都问了，今天谁没有被圣灵感动啊？啊，今天说我们要奉献，我看看是不是心甘情愿。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还要更给的多算吗？那当然我知道弟兄姐妹的灵命也不同，比如说你现在家里面一个人信主，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情况下，你怎么办？那你好好的跟没有信主的商量，如果说他今天不愿意你这么奉献的这些奉献的，那你可以慢慢来，那是你们两个人做信主的，就是好好奉献。那要做到谁奉献什么？圣经里边讲的很清楚，主耶稣到圣殿的时候就看着两个小钱放到那个里边，主耶稣什么特别的看那个话，眼睁的写着，就不在你钱多钱少，这些奉献你要做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先拿到钱的时候，先把那个十分之一放在旁边，然后才来考虑你的账，而不是你把生活都安排好了，你再来考，我剩下还有多少，我可以做，不是这么做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大家要属灵上长进，除了你这边听到以外，你也要给自己有一些属灵上的投资。能不能拿出2%到5%的钱，你每个月你在属灵上有投资，或者买一些属灵书籍看看？今天很多人讲，哎呀，网上我有，我也不告诉你讲，很多好手书网上没有的，因为它有版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经典的书你要有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。今天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欢看书，我也觉得很怪，好像这个很多东西都太多的音讯在里面了，这地方有很多非常经典的非常历史记载以来大家都承认的这些书，你好好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讲我没有时间读经，那你能不能每天有花个5分钟10分钟做一些的灵修呢？我想你可以看一些灵修的书，那也不要很多灵修的书，最近我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就讲说，你可以看看师父真写的这个每个主题，他有一个早上一个晚上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搜一下大光出版社，他现在已经都是上网，那很短的一段，你就看看继续说你的前辈们他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样来治理他、提醒他、带领他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上向神 今天神要我们的是全人的福气，所以罗马书一章啊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边说，要我们什么把身献上这个福音。我们这个人的时间，我们的财务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经历，都要归给神，都要归给神。这不是一笔通道，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，但是我们要向那个目标前进，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，我们灵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，大家今天的人都知道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是不是？你生到地上你也带什么东西来，走的时候你也不能把财务带走。所以最保险你把钱财就在天上走了。好不好？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献上所有为神所用，献上所有为神所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啊，第二点就是前行和后悔遭判啊何三难，前行后悔遭判何三难，何三难那个大字是漏掉的，没有，还有一个英文在中文，可能调整的时候就把那个调漏掉了。那遭判何三难，那我们来看看经文里面是怎么样的。经文里面是这么说，前行随后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，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世人是称颂的话，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，高高在上。这条路上有多少人跟耶稣前面行后面回的呢？这些没有挺苦的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因为这是意义的事情。所以约瑟夫是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，他在写犹太战争的书里他记载说，在圣城被毁以前的六七十年，每年上耶路撒冷圣城，不包括那些外邦人，不包括那些不洁净的人，光是犹太人到圣城去做逾越节的活动，2700人。好，有200几万。这时候270万，有多少人在这个路上跟耶稣一起走？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他就特别讲到说，将要来啊是高高在上的和尚，奉主名来的和尚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知道，在诗篇里面，从113篇开始到118篇。那是什么？是称为哈利路亚诗篇。哈利路亚。但这个时间呢，特别是118篇，是以色列人上于撒耶路撒冷圣城这样的庆贺的时候，一定会对唱的那首诗篇哈利路亚。如果你看的啊。马可福音十四章里的第六节就是什么？主耶稣什么？最后晚餐以后，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唱着歌上来，唱什么歌？就是说诗篇119篇。对，好，有人是这么说啊，有人是这么说，他说当时啊，前行后追的人。他们是就像分了两个不同的小不同的组合一样，在里边什么？前面说什么？和尚那是一个主说， 第二个后面的人说什么？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然后大家说什么？奉耶和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主而坐，这是何等的？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唱说主耶稣啊，何善呐、啊？然后也说嘛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大家一起说什么？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主。大家的心点是什么心？看到了那位弥赛亚，当然他们的弥赛亚观不是很正确，所以就为什么说最后这段经文，这次的经文最后会有那么一段的话记载。从你那边来的，因为主耶稣要拯救我们，拯救什么？拯救我们脱离罪。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把罪的权势。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讲神的国。当时犹太人，你看看这些犹太人，五天以前他在欢呼说：“拯救的王来了，你拯救我们。”何塞纳，何塞纳，拯救的王来了，你拯救我们。五天以后什么？定他的存在，定他的人的话可靠不可靠？不可靠，是不是？我们讲，这是神的国的降临，所以人的心怎么很细？是什么？神的国降临，神的国今天已经在哪？在我们心。神的国在哪里？就在教会。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降临，他还没有完满的降临，什么时候？要等到约瑟再有。所以这里讲，说地上的国成了国土，那个时候什么？就是神的完全建立。听见了吗？我们已经蒙拯救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个秘密，是不是是你的妻子，是你的先生，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邻居？我们在这，我们在这。另一方面，不仅仅是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救主，主耶稣也要成为我们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生命的中间，引导我们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啊，你已经信主多年的，也来学习新生命对你的话。有的人就觉得，哎呀，新生命怎么我们要来还是说，你要传福音吗？你好好学习新生命，你就把福音传到新生命。不要说你到教会来，这是蛮好听的。你到教会来祷告，找到工作；你到教会来找朋友，找到邻居，都不对。你到教会来对人在拯救，是不是？教会不做别的事情，就是传基督的福音，是不是？就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，